用积极的行动超越新的高度，用卓越的动力成就远大梦想。我们的精神开拓创新进取，我们的信念坚定乐观豁达，我们的目标 to be number one， 心中只有 number one， 目标只有 number one， 前方只有 number one， 中国 number one。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4月16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李克强、张德江出席；失联航班马航 MH370 航班大致位置已确认；中新社哈尔滨4月15号电，记者15号经双城市法院得到证实，黑龙江双城电视台女主播网络爆出被性侵事件，涉案人双城市原人大代表、双城市工业总公司原经理孙德江被双城市法院以贪污罪、诈骗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清明节当天，四川广元的一名母亲把儿子明明从网吧拽出来后双双投江自尽，至今下落不明。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新华网北京4月15号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4月15号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李克强、张德江出席。习近平在强化中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习近平强调，党的18届三中会议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目的就是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及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又重视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习近平指出，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统一部署，狠抓落实。 昨日，搜索马航 MH370 航班已进入第38天，但还没有找到任何飞机残骸，视觉搜索力量正在减少。澳大利亚方面表示，由于连日来再未侦测到水下脉冲信号，澳海洋之盾号准备停止使用拖曳声波定位仪，并尽快使用蓝鳍金枪鱼自主水下航行器。据报道，自主水下航行器已于昨日入水启用。联合协调中心总协调人休斯敦当天宣布，决定暂停使用澳大利亚海军海洋之盾号补给舰使用拖曳声波定位仪的搜寻作业，转而使用蓝鳍金枪鱼21自主式水下航行器。我们已经六天没有任何发现，所以我猜测是时候进行水下作业了，休斯敦说。按照路透社的说法，搜寻人员已经基本确认失联客机的大概位置，位于澳大利亚西南部城市珀斯西北约1550公里处，正在着手根据先前获得的四次疑似客机黑匣子脉冲信号展开进一步搜寻。2012年底，一自称是双城电视台主持人王德春的微博用户王流浪发帖称，自己遭该市人大代表孙德江胁迫，长期与其保持不正当关系，甚至在怀胎七个月时还被逼与其发生性关系。同时，微博中还举报孙德江利用职务之便办理假退休以收取好处费，变相转卖公家资产，为家人和他人违法违纪办事等情节。随后，哈尔滨市相关部门成立专案组，辗转多省市调查取证，并于2012年12月31号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处分。鉴于孙德江的行为涉嫌犯罪，双城市纪委将其涉嫌犯罪的问题移交司法机关。2013年1月21日，双城市检察院依法对孙德江批捕。记者15号从双城市法院了解到，该院经审理查明，孙德江于2002年为不符合办理退休条件的啤酒厂职工办理退休领取工资，同时查明孙德江于2009年至2010年先后采取由单位报销个人医药费及家人驾校学费、假发票入账等方式贪污。目前，双城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孙德江因贪污罪、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在中国，如果你问家长最憎恨哪个地方，很多家长可能会说网吧。如果你问家长最怕什么，他们一定会回答最怕娃娃沉迷网络。近十年来，网游就像幽灵一样在孩子们身边游荡，它让孩子们失魂落魄，沉迷其中却无力自拔。而因娃娃沉迷网络引发的极端事件也屡见报端，但是没有哪一条新闻像这条新闻那样令人揪心。母亲把儿子从网吧拽出后，双双投江自尽，至今下落不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背后的故事。他曾写道：“妈妈，对不起。”他看得泪水连连，如今成了遗言。昨日，记者在明明家中看到他写的一篇周记。放假想出去轻松一下，但想到零花钱没有很多，想着自己的家世并不好，而母亲对自己的任何要求都会满足，心中别是一番滋味。我想穿过人群拉住母亲对她说，妈妈，对不起，我再不会让你受委屈，从此以后我会认真学习，我会让您过上好日子。明明的姑姑称，朱秋莲看过儿子写的这篇周记，看得泪水连连，但是不久就发现儿子又出去打游戏了。父亲悲愤追问，我们给这家网吧说过很多次，但根本没得到效果。昨日，记者在嘉陵江边见到了孙广明。河边风大，吹得岸边的青草簌簌颤抖，孙广明双目红肿，瘫坐在草丛中流着泪，忍不住浑身发抖。孙广明的堂兄说，怕孙广明寻短见，十几位亲戚轮流看着他。广元市消防支队南河中队的消防战士仍乘坐着橡皮艇在河中搜寻，孙家人还聘请了专业的打捞队在江中打捞，但三天过去了，仍不见两人踪影。记者从亲戚口中得知，孙广明和妻子以前都是农民，家庭贫困，后来两口子开了一个养猪场，经济好了起来， 2012年，孙广明在上西坝买了一套房子，但这时一个烦恼降临了，儿子迷上了打网游，老师不断打电话到家里来，说孩子翻墙去上网，甚至钻下水道去上网。为了戒掉儿子的网瘾，两口子将孩子带到广元市实验学校就读，但孩子仍然跑出去上网。而明明上小学时成绩很好，常常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为此两口子还专门花1000多元给孩子买了一套西装。孙广明说，我是农民，没有文化，也不会上网，只晓得儿子爱打一款叫英雄联盟的游戏。在广元龙吟路上的这家网吧，昨日大门紧锁，在网吧的醒目位置贴着禁止未成年人入内的牌子。当时据孙广明描述，这个月妻子从该网吧内4次找到了儿子。我老婆跟网吧收钱的人吵过架，跟他说，孩子没有身份证，你怎么能让他上网？但是到了下一次，照样能从网吧里把孩子找到。孙广明泣不成声。孙广明推测，当天妻子情绪失控投江的原因是因为太久以来积压的情绪爆发了，没有办法了，觉得孩子上网管不好了。孙广明流泪道，我们跟这家网吧的人说过好几次了，别让我家孩子在你家上网了，但是根本没有效果。是的，听了这样一则新闻，我们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在这起事件中，当时网吧饱受批评与质疑，毕竟明明才16岁，而网吧虽然挂着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的牌子，但并未做到言行一致。甚至明明的家长多次和网吧老板说过，但未成年的明明还是能轻易进入网吧。众所周知，根据我国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21条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所营单位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违法者轻则是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处以15000元以下罚款，重则是停业整顿，甚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可遗憾的是，有法不依成为不少网吧的潜规则，这也成为母子双双投江悲剧的导火线。不可否认，这样的网吧的确需要整顿，但即便没有网吧，在一个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社会，孩子们想要玩网络游戏也是可以找到场所的。不带任何偏见与情绪，我只是无法理解，当孩子沉溺于网游时，这名母亲解决的办法居然是投江自尽。或许这背后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但很显然，母亲这样解决问题的办法的确是有些不妥当。教育好孩子，家长首先要用正确的教育方式，这应该是一种社会共识。反网瘾专家陶宏开教授曾表示，暴力游戏会损伤网瘾少年的大脑，特别是左脑，而左脑是控制情绪的，如果青少年左脑受到损害，很容易导致失控现象。据日本产经新闻2013年8月1号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研究小组对约10万日本中学生的调查显示，高度沉迷网络已属病态的学生增至8.1%。据此推算，日本国内沉迷网络的中学生约达51.8万人。而在巴西，去年一名13岁的少年沉溺网络暴力游戏，杀害全家后自杀。德国2004年的调查显示，在12至19岁的青少年中，约53%的人经常上网，45%的青少年在网上碰到过色情内容。如何防止孩子沉迷网络游戏，成为不少家长的一块心病。教育专家认为，教学上最好的方法是因材施教，简单的禁止上网或没收手机、上交 iPad 可以治标，但不能治本。自然，除却家庭教育的不妥当之外，学校教育的缺陷也是难辞其咎的。现实的教育模式仍是素质教育名义下的应试教育，一切以分数为命根，至于孩子的爱好则是被忽略的。当孩子们缺少必要的体育课、自然课等副课时，他们在教育课堂上就无法培养起学习之外的兴趣爱好，如篮球、足球等。当此之外，一旦孩子接触到网络游戏，难免会上瘾，因为这成为他们排解学习压力的唯一方式。母子因投江的悲剧该如何避免？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见仁见智的。但仍有一些共识性的东西可以参照。 一方面，有合格的教育才有合格的孩子。如果家庭教育的方式仍然简单粗暴，如果学校的教育模式依旧是唯分是举，那类似的悲剧的确难以避免。那我们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确应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孩子有更多的兴趣爱好，才不会沉溺于网络。如果一名孩子有篮球、足球方面的爱好，那沉溺于网游不管不顾的可能性便会降低。当下，我们的教育应尽力帮孩子们将兴趣转移。
New fashion,
K-Bones,
old fashion,
劲霸男装。专注夹克31年，积累出更好的版型，让夹克更有型。劲霸男装。
好了，听了这么多，又到了我们的轻松小常识时间。今天呢，给大家再介绍几种生活小窍门。米饭若烧糊了，就赶紧将火关掉，在米饭上放一块面包皮，盖上锅盖，5分钟后，面包皮即可把糊味给吸收。第二，煮饺子时要添足水，等到水开之后加入2%的食盐，溶解后再下饺子，能增加面筋的韧性，饺子不会粘皮粘底，饺子的色泽也会变白，汤清饺香。第三呢，许多人平时爱吃青菜却不爱喝汤，事实上烧菜时大部分维生素已溶解在菜汤里，比如小白菜炒好后会有70%的维生素 C 溶解在菜汤里，所以呢，大家平时可不要光吃菜哦。第四，白袜子若发黄了，可在洗衣粉溶液里浸泡30分钟后再进行洗涤，这样就比较容易清洗，大家也会奇迹地发现白袜子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洁白如新。第五，烧荤菜时再加了点酒后再加点醋，菜就会变得香喷喷的。烧豆芽之类的素菜时适当加点醋，味道好，营养也好，因为醋对维生素有保护作用。这样一举两得的方法，大家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呢？第六，用残茶叶擦洗木头、竹子类的桌椅，可以让它们变得更为光洁，然后把残茶叶晒干，铺洒在潮湿处，能够去潮。还有呢，残茶叶晒干以后还可以装入枕套充当枕芯，非常柔软。看来残茶叶的用处可真多呀。随着夏天的到来，风油精呢是居家必备之品。下面我就来给大家说一下风油精的妙用。在电风扇的叶子上撒上几滴风油精，随着风叶的不停转动，可以使满室清香，而且具有驱赶蚊蝇的功能哦。风油精的第二个妙用就是在水中加入几滴风油精，洗浴后会有浑身清凉舒爽的感觉，还有防治痱子、防蚊叮咬、去汗除臭的功能。第三个妙用呢，就是在点燃的蚊香上撒几滴风油精，蚊香放出的阴气不会呛人，而且清香扑鼻，驱蚊的效果呢也会随之提高。看来这风油精真是居家必备之品呢、啊。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武艺的《下雨天》，希望下雨天能给大家带去好的心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张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昨天已悄悄走远，成为梦中的画面，越是期待明天，我像个孩子趴在了窗前，看着世界，忧郁的灰色的天，像我心情的浮现，看海天一线，如此遥远，你不在我身边，今天有何特别？下雨天在窗前，我闭上双眼，那声音就像你在我耳边，下雨天在窗前，我看见眼前淋湿的一切，哭泣的世界，感动 这寂寞的夜。灰色的天，像我心情的浮现。看海天一线，如此遥远，你不在我身边。今天有何特别？下雨天在窗前，我闭上双眼，那声音就像你在我耳边。下雨天在窗前，我看见眼前淋湿的一切，哭泣的世界，感动这寂寞的夜。下雨天在窗前，我闭上双眼，那声音就像你在我耳边。下雨天在窗前，我看见眼前淋湿的一切，哭泣的世界，感动这寂寞的眼。